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被朝鲜释放的两名美国人安全返回美国。裴俊浩和马修·米勒星期六夜间抵达太平洋沿岸华盛顿州的一个军事基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伯陪同他们飞返。克拉伯通过努力使得他们获得自由。裴俊浩受到家人的欢迎，包括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稍早前告诉美国之音，他一直在等待儿子获释的消息，但是当国务院星期六通知他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马修·米勒也受到了家人的迎接，他自去年4月起被捕入狱，当时他在平壤机场撕毁了入境签证，并且要求庇护。裴俊浩和马修·米勒是被朝鲜扣押的最后两位美国人。国际社会指责朝鲜广泛的践踏人权，目前还不清楚他们获释的原因，以及克拉伯跟谁推进了这次的谈判。在香港参加自由国际及亚洲自由民主联盟会议的约50位成员，星期六晚探访金钟占领区，跟部分的示威者交谈，声援和平争取民主。这些成员来自英国、芬兰、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一些领事、议员及前任理事等。据香港的媒体报道，自由国际联盟会长敏诺维斯表示，他们只是顺道探望，无意干预中国的内政，希望表达一下对学生争取民主方式的欣赏和支持。他表示，双方应当坐下来对话，解决目前的僵局。此外，出席同一会议的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萧美琴对《苹果日报》表示，中国能否兑现对香港的各种承诺，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公信力，而台湾不分朝野都非常关心香港的民主以及占领运动，希望北京能够多倾听港人的声音，尊重港人真普选的诉求。继香港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一位非核心成员日前被拒入境以后，再由香港社运人士星期天的下午遭到深圳关口拒绝入境，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据香港媒体报道，现年22岁的社运活动人士严敏华说，原打算前往深圳维修手机，并且到广州购物，但是在罗湖过关的时候被带到房间搜查，因携带厚衣物及一把米黄色的雨伞，被认为是要到北京举伞抗议，扰乱外交，故此不让他入境。严敏华表示，因为下雨及天气转凉，才带雨伞和厚衣御寒。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及其他的泛民议员表示，相信内地已经掌握有关学民和占领运动其他团体成员和义工的相当广泛的黑名单，并且依此进行打压。另有分析称，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有关方面大量的收集参与占领运动人士的资料的做法令人非常忧虑。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希望各位继续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节目。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lan.
And I'm Lin Yang.
Bullet trains are popular in Asi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but are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introduce you to the ways Americans travel.
今年最棒的一部电影会是什么？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it for tat and to a T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ands down. Hands down is spelled H-A-N-D-S, hands, and D-O-W-N, down. Hands down.
Hands down, 意思是肯定的,轻而易举的。流感季节到了。
In terms of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soap and water beats sanitizers hands down.
从安全和有效性的角度来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绝对胜过洗手液。2013年还没有结束,不过很多影评家呢都认为
Captain Phillips, played by Tom Hanks, is hands down the best movie of the year.
汤姆·汉克斯出演的《菲利普斯船长》绝对是今年最棒的一部电影。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nds down, hands down, hands down.
So, how was your Thanksgiving, Mike?
It was great. We had a great traditional Thanksgiving dinner. We had turkey, mashed potatoes, stuffing, gravy, sweet potatoes,green beans, cranberry sauce, and pumpkin pie.
Wow, that's a lot of food. Sounds like it could feed an army.
Yep. We have a saying in my family, calories don't count on Thanksgiving. It's a holiday about overfeeding yourself and enjoying quality time with the people you love.
That's the holiday spirit. We do the same thing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in China.
Yep. From how you looked when you came back last year, I could tell.
A tit for tat, Mike. I'm gonna get back at you. Just wait for it.
Okay, I'll be reading right here. And you mentioned a good idiom, tit for tat.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7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邻里间闹矛盾的事儿也不少。这不，我隔壁的邻居 Jean 就对对面的邻居 Alice 不满，说 Alice 总是不参加公共区域的大扫除。 Jean 还说，为了给 Alice 一个教训，他决定不参加 Alice 组织的 Rummage Sale 清仓义卖会。这两个人呢，你来我往的，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it for tat. Tit is spelledT-I-T and tat, T-A-T, tit for tat.
Tit for tat 就是以牙还牙，以同样的方式报复。我的邻居 Jean 对 Alice 就是 tit for tat。你不参加集体扫除，那好，我也不会在你组织的活动中出力。这可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在生活中啊，这种针尖对麦芒的事儿可经常发生。我们来听一听一个父亲是怎么描述他两个女儿的。
My daughters have really been acting childishly lately. It started when Ginny borrowed Esther's game without asking. As a result, Esther wouldn't let Ginny play with her doll. That made Ginny so mad she took back the book she'd lent Esther.How much longer is this tit for tat going to last?
这段话意思是，最近我两个女儿都在耍小孩脾气。事情的起因是吉尼没和伊瑟打招呼，就擅自拿走了伊瑟的游戏。结果呢，伊瑟就不让吉尼玩他的布娃娃了。这下子吉尼不干了，把以前借给伊瑟的书抢了回来。不知道他们这种针锋相对的报复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哎，小孩之间常有这种事的，你打我一下，我就必须得踢你一脚，谁也不愿意吃亏。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daughters have really been acting childishly lately. It started when Ginny borrowed Esther's game without asking. As a result,Esther wouldn't let Ginny play with her doll. That made Ginny so mad she took back the book she'd lent Esther. How much longer is this tit-for-tat going to last? The police investigator determined that the sudden increase in crimes was no coincidence. A gang of drug dealers wanted to punish a rival gang for shooting their leader. That led to a tit-for-tat series of murders, kidnappings, and arsons that has paralyzed the city.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警方的调查人员认定，犯罪行为突然增加并非偶然。一个贩毒团伙的头目被对立的帮派给枪杀了，这个团伙于是展开报复行动，这导致双方以牙还牙的交恶，从谋杀、绑架到纵火，无所不为，整个城市因此陷入瘫痪状态。
每次听到这种消息，我总是既愤怒又伤心。哎，这一切是多么愚蠢呢？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The police investigator determined that the sudden increase of crimes was no coincidence. A gang of drug dealers wanted to punish a rival gang for shooting their leader. That led to a tit-for-tat series of murders, kidnappings, and arsons that has paralyzed the city.
Tit-for-tat 这个说法从16世纪中叶就有了。可见人类千百年来都是爱记仇和报复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sed to engage in a tit-for-tat. I find most of the time, letting go is way more useful than trying to get revenge.
I agree. People tend to treat you the way you treat them, so being nice and forgiving to your friends actually means having friends who will treat you well in return.
True. Speaking of which, could you offer me a ride to the airport for my flight back to China? Please?
Ugh, I knew something was coming.
I would take that as a yes!It's really inconvenient that there's no bullet trains here in the US. Otherwise, I could just take that.
Tell me about it. Bullet trains are widely popular in Asian countries, but people in America seem to prefer other forms of transportation.
We will get to know some American ways of travel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et's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Louis 在走廊上遇到同事 Jay。
Hi, Jay.
Hey, Louis. Are you ready for your big trip to Chicago?
Oh, yeah. I'm going to nail the presentation.
I'm sure you will. Hey, I thought I remembered from an earlier conversation that you have relatives in the States, right? Any chance you'll get to see them?
I'd like to, but they're not in Chicago. My uncle moved to LA 5 years ago. I was thinking about going over to visit him, but I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Maybe I could just hop on the bullet train from Chicago.
Louis 要到美国的芝加哥出差，对完成任务信心满满，说自己一定会
nail the presentation，
出色完成演示任务。在英语里
，to nail something，
意思是出色的完成某事。比如，父母问你考试考得好不好，你就可以回答说
，I nailed it，
我考得好极了。Jay 问 Louis 是不是准备顺便去看一下自己在美国的亲戚。Louis 说，他叔叔五年前搬到洛杉矶，离芝加哥很远，他时间有限，准备
Hop on a bullet train from Chicago. Bullet train.
子弹头列车相当于高铁。Jay 说
That's not going to be possible.
Why not? It's probably only a few hours ride.
America doesn't have any bullet trains.
Really? You're kidding me.
No, actually I'm quite serious.The fastest train we have is called the Amtrak Acela Express. It goes from Boston to Washington, D.C. via Baltimore,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City. But it's not really a bullet train. The Acela Express generally runs at not much more than 130 kilometers per hour.
130 kilometers an hour? That's not a high-speed train.
Jay 说美国没有高铁，最快的列车是
Amtrak Acela Express。
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特区，途经巴尔的摩、费城和纽约。可即便是这趟列车，一般时速也就是130多公里。Louis 说
Really? You're kidding me.
表示难以置信。
Sometimes the Amtrak train can push speeds up to over 240 kilometers per hour, but most of the time it cruises at only around 130.
Wow, I thought America was more advanced than that. We have trains that can easily travel at 300 kilometers per hour. Japanese bullet trains can run at about 260, and Europe's super-fast trains can run at almost 300 kilometers per hour.
Yeah, I know.Even Taiwan has a high-speed train that goes at least 200 kilometers per hour. But America is a very large country, and fo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flying has been cheap and easy.
Amtrak 虽然最快也能飙到时速240公里，但一般情况下只保持在130公里左右匀速行驶。这里用的动词是
cruise. Cruise is spelled C-R-U-I-S-E. Cruise.
意思是不紧不慢的匀速前进。Jay 说，美国地域辽阔，坐飞机方便又便宜，这也许就是铁路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Louis 本来准备 hop on a bullet train， 乘坐高铁去看他在洛杉矶的叔叔，但是 Jay 说 ，That's not gonna be possible，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呢，美国没有高铁。J 说美国最快的列车是 Amtrak， 但也是 cruises at only around 130， 只保持在130公里左右匀速行驶。 It's not a high speed train at all， 完全没有达到高铁的要求。
Yeah, America is a very large country and flying is very affordable here. A lot of people also love to go on road trips.
I know, my uncle used to drive 2 hours to work and 2 hours backThat's 4 hours total in travel time, but he seemed to be fine with that.
I enjoy driving as well. Get you some good music, snacks, and maybe a hot dog or two, and you're ready to hit the road. Road trips are my favorite way of seeing the U.S.
That sounds like you. 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听 Jay 如何介绍美国人的交通习惯吧。
礼节美语
Louis 要去美国的芝加哥出差，想坐高铁去洛杉矶看望家人，但他的同事 Jay 告诉他说，美国没有高铁，原因之一是坐飞机十分方便。
So there's been no incentive to build super fast trains.
Yeah, that's right. Also, Americans like to drive.
I've noticed in a lot of movies that Americans seem to enjoy road trips.
I'm from San Francisco, and I have friends who live in Los Angeles. It's a 9 or 10 hour drive.But I've done it many times. There's no convenient public transport in LA, so I would have to rent a car anyway. So I just load up my CD player with good music, grab some coffee, and hit the road.
除了坐飞机，美国人还喜欢开车。
They enjoy road trips. Road trips.
就是开车去一个地方，边走边玩。Jay 说，从加州的旧金山开到洛杉矶需要9到10个小时，他来回开过很多趟。每次都是准备了好听的音乐，带上咖啡，然后就上路了。
Hit the road
是上路的意思。
Hit
在口语里后面还经常跟
the gym to hit the gym
就是去健身房。
So driving really is a part of American culture.
Yeah, most of us get our first driver's license when we are around 16 years old. I used to drive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to work every day. That's 3 hours round trip, and I didn't think it was a big deal.
So, aside from New York, there really isn't much public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 the U.S.?
Many U.S. cities have some kind of light rail or subway system, but except for New York, they don't really completely cover the city in the same way as the Beijing or Shanghai subway does.
看来开车还真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Jay 说，美国孩子16岁左右就可以拿驾照。他以前每天开3个小时上下班。
And he didn't think it was a big deal.
而且也没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A big deal.
经常出现在口语里，比如
It's a big deal for me.
这对我很重要。
What's the big deal?
有那么严重吗？
It's no big deal.
没什么大不了的。美国的很多城市都有地铁、火车， 但是除了纽约以外，其他城市的公交系统都不像北京或上海的地铁那么发达。
I think high-speed trains are great. They're safe, fast, quiet, and convenient. You can work on your laptop or read a book. It's a good way to relax.
That's true. Driving can be very stressful. Americans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building high-speed rail lines for years, but to be honest, I don't know when or if it's ever going to happen.
Well, I hope they start building them soon. But in any case, I'm going to have to look into flights to LA now.
Yep, and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have to rent a car when you get there. Good luck and have a great trip.
Thanks, Jay. See you in a couple weeks.
坐高铁可以放松，看看电脑，读读书，不像开车会让人
stressful,
精神疲劳。不过没办法， Louis 这次出差，如果想从芝加哥到洛杉矶去，就必须得
look into flights,
看看坐哪趟班机了。
Jay 说 ,Driving is part of the American culture. 开车是美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美国人一般16岁就拿驾照了。美国人喜欢 road trips, 边开车边玩。所以铁路系统非常不发达。Louis 说 ,I'd better look into flights, 看看坐哪班班机去看自己的叔叔啦。
Yep, in big cities like DC, you probably can live without a car, but in places like my hometown,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 social life if you don't own a car.
I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When I just got here, I didn't have a car for 2 years. And living in California without a car is a total nightmare. You basically can't go anywhere.
Yep. All right, enough about road trips.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xhibit. Exhibit is spelled E-X-H-I-B-I-T. Exhibit.
Exhibit 意思是展览。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s putting on what is believed to be the first art exhibit on yoga.
据信是第一个关于瑜伽的艺术展在史密森学会的博物馆开展。
The Chicago History Museum is relying on online crowdsourcing to come up with an exhibit idea.
芝加哥历史博物馆在网上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寻找有趣的展览主题。
A photo exhibit on Superstorm Sandy opened on the storm's one-year anniversary.
超级风暴桑迪一周年之际，一个关于桑迪的摄影展正式开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hibit, exhibit, exhibit.
I love museums, and that's one of the most attractive things about DC. So many free museums.
Yeah. Do you know there's an Anchorman exhibit at the museum? I heard the exhibit displays the whole production process to a T.
I have to go see. 不过大家知道 to a T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8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晚上我去一个朋友家吃饭，饭后朋友的太太给客人们表演了一场模仿秀，她不仅模仿了一些明星，居然还模仿了我，而且模仿得太像了，不仅举手投足，连声音都惟妙惟肖。这种模仿功力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o a T。To is spelled T-O, and T, T-E-E, or simply the capital letter T. To a T.
To a T 就是完美恰到好处。我朋友太太的模仿秀达到了 to a T 的程度。我想啊，下次如果有事儿我不能来主持节目，完全可以让她来代班。观众朋友们，你们八成啊，听不出什么区别。除了模仿秀，其他很多艺术工作也都追求逼真传神。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My wife suggested that we have a nice portrait painted of our family. So we sat for the artist, and a couple of weeks later, he told us he'd finished. I had my doubts that the painting would come out really looking like us, but when he unveiled it, I was astonished. He captured our likenesses to a T.
这段话意思是，我太太说，我们应该请个人画个全家福。于是啊，我们就找了一位艺术家，让他给我们画。几个星期以后，他告诉我们作品已经完成了。我本来还心有疑虑，觉得他可能会画得不像。但是啊，当他把作品拿到我们眼前时，我完全震呆了。他完全抓住了我们的神态，画得太逼真了。
这个画家真有本事，我对画画是一窍不通。不过我先生说，我烹饪方面很有天赋。去年他生日的时候，我照着菜谱啊做了一次烤牛排，结果大获成功。牛排的火候和味道都是 to a T， 恰到好处，模样也和菜谱上的照片相差无几呢。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wife suggested that we have a nice portrait painted of our family. So we sat for the artist, and a couple of weeks later, he told us he'd finished. I had my doubts that the painting would come out really looking like us, but when he unveiled it, I was astonished. He captured our likenesses to a T.
做饭要掌握火候，做人也是一样。比如买衣服就要买符合自己身材和气质的。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With my job interview coming up, I wanted to look my best. I decided it was worth spending extra money on a high-quality designer suit. After trying on several, I found one that fit me to a T. It was as if a tailor had made it to my exact measurements.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过几天要去一个工作面试，所以我想我得以最佳的形象去见未来的雇主。我决定多花点钱买一套高品质的名牌西装。在试穿了好几套之后呢，我终于找到了一套特别合适的。这衣服啊，太合身了，简直像是裁缝为我量身定做的。
我想这个年轻人的面试一定进行得不错，因为他听上去很自信，而且一套得体的西服能够给他的外表加分，能够给雇主一个好印象。正所谓
Clothes make the man，
人靠衣装嘛。衣服不仅要大小合适，还要符合个人气质。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ith my job interview coming up, I wanted to look my bestI decided it was worth spending extra money on a high-quality designer suit. After trying on several, I found one that fit me to a T. It was as if a tailor had made it to my exact measurements.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Younglin, I think this show fits you to a T.
Really? How so?
It's simple and fun, just like you.
Did you just call me simple?
I meant that as a compliment.
Oh, tit for tat, Mike, tit for tat. Just wait for it.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nothe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被释放的两名美国人安全返回美国。裴俊浩和马修米勒星期六夜间抵达太平洋沿岸华盛顿州的一个军事基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陪同他们飞返。克拉珀通过努力使得他们获得自由。裴俊浩受到家人的欢迎，包括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稍早告诉美国之音，他一直在等待儿子获释的消息，但当国务院星期六通知他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消息。裴俊浩在机场举行简短的记者会，对所有支持和没有忘记他的人表示感谢。裴俊浩是美国韩裔传道士，自2012年起已从事反政府活动被扣押。马修·米勒也受到家人的欢迎，他自去年四月起被捕入狱，当时他在平壤机场撕毁了入境签证并要求庇护。裴俊浩和马修·米勒是被朝鲜扣押的最后两位美国人，国际社会指责朝鲜广泛的践踏人权。目前还不清楚他们获释的原因以及克拉珀与谁进行了谈判。美国官员说，美国领导的空袭星期六在伊拉克摩苏尔城附近袭击了一支伊斯兰国的车队。美国官员说，当时十辆汽车组成的车队行进在伊斯兰国头目聚会地点附近。美国官员不能证实伊斯兰国首脑巴格达迪是否出席了据信正在举行的伊斯兰国领导人会议，也无法证实是否有该组织的首领被打死或打伤。美国领导的联军几乎每天都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空中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授权美国军队向伊拉克增派1500名军人，作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行动的一部分。白宫说，这支军队将不承担作战任务，而是帮助训练与伊斯兰激进组织作战的伊拉克和库尔德军队，并向他们提供咨询。奥巴马将要求国会拨款56亿美元作为这一使命的资金。美国资深政府官员说，这项拨款包括16亿美元用于建立一项伊拉克训练基地基金，以供训练之需。美国官员说，在这些额外派往伊拉克的人员当中，有些人将在巴格达或埃尔比勒以外的地方工作，指导和协助伊拉克人，另外一些人将分散在伊拉克各地，帮助训练伊拉克军队。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纽约联邦检察官雷塔·林奇为司法部长，作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并成为内阁中的一员。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宣布这一提名时，林奇是担任这一公职的最佳人选。他说，林奇在30年的职业生涯中，以作为一名强硬、公正和独立的律师而闻名。他毫不留情地与恐怖主义、金融诈骗和网络犯罪作斗争，与此同时坚定地捍卫公民权利。如果获得国会参议院的批准，林奇将接替将离任的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成为第一位非洲裔女司法部长。霍尔德是美国第一位男性非洲裔司法部长。在中国的香港方面，参加自由国际及亚洲自由民主联盟会议的约50位成员，星期六晚探访金钟占领区，与部分示威者交谈，声援和平争取民主。这些成员来自英国、芬兰、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一些领事、议员及前任理事等。据港媒报道，自由国际联盟会长米诺维斯表示，他们只是顺道探望，无意干预中国内政，希望表达一下对学生争取民主方式的欣赏和支持。他表示，双方应坐下来对话，解决目前的僵局。继香港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一位非核心成员日前被拒入境后，再有香港社运人士星期天下午遭深圳关口拒绝入境，引起外界的关注。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收听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1月4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耀毅。香港的战争行动已经持续5个星期，但是一直有新的能量注入。学联的学生领袖之一周永康在上周表示，将在亚太经合会 APEC 与北京举办期间到北京上访。而六四天安门的学运领袖周峰锁星期天抵达了香港金钟支持抗议的民众，他并且认为香港政府并没有实权，香港学生直接与北京对话才会有效。作为战中领袖之一，周永康还有其他的学生进得了中国大陆吗？而北京会不会与香港学生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呢？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的前景到底是如何？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韩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谢谢。
另外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通过视频从北京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陈先生您好。
好，各位观众你们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连朝，就是我们看到周峰锁他这个星期天到了香港那里，那周峰锁昨天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他到战中的现场，让他感觉上是有点重温六四的天安门的那种感觉的历史，但同时他又看到了未来啊，他认为说这种民主化的未来是在香港年轻人的一代，这个年轻一代上身上可以看得到，所以他是不是也是认为说这个香港的年轻一代可以刺激到这个中国的民主化呢？
我想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吧。我自己感觉香港的这个学生的确这个公民意识特别强，道德责任感也很强。那么他们是不是我想大部分的这个学生呢主要是从关心自己的政治权利出发，保障自己的这个基本的政治权利和基本的人权。如果说要他们来担负中国大陆的民主这个重任呢，可能有点太沉重了一点。因为你想香港这个大学生不过7万多，而中国大陆的大学生有2500万人之多。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还是主要要靠这个大陆的这个年轻学子，靠大陆的这个公众才有希望。那么这个香港的这些学生呢，毫无疑问是对大陆的是一个支持，是一个鼓舞。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们最主要的还是关心自己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政治权利和政治利益中，这个香港的目前的这个政治制度，并没有说一定要把这个民主的这个星星之火啊，要燎原到大陆上面去。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让中共这个当局呢，要避免一种误判，觉得好像是香港的学生要翻天，要造反，要破坏他的执政安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误判，是不应该出现的。
其实你说的这个部分，我看到这个《纽约时报》之前也做过另外一个报道，就是说访问一些大陆的年轻人啊，反而他们，因为你说也说到说这个香港学生其实并没有希望啊去鼓动其他大陆的年轻的一代来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大陆年轻人好像本身对于战中还有香港的现在学生的这个做法，让同情者他所谓这个寥寥无几啊，他说对于这个所谓香港示威者的这个核心目标，也就是更大的民主呢，中国的年轻人缺乏同情。很多人在采访当中表示，香港人应该满足现在已经拥有的，因为你已经远远超过内地人的自由了。这也代表是说，这个在中国大陆境内的一些的年轻一代，他们对所谓追求民主，他们并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渴求呢。
这个我想是这样的，因为香港和台湾太阳花运动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香港和台湾的他们自己的这个权利，他们有一种紧迫感，自己的这个目前享有的这个权利，比如说言论自由啊，这个基本人权啊，这种权利呢，可能因为中共的这个干预，会影响他们的这个权利，直接影响他们的政治权利和基本人权，他有一种紧迫感，所以呢，要全力起来抗争，争取自己的这个基本权利。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学生呢，长期以来都是在洗脑，在这个制度之下，
很像这个在动物园里边关了无数代的这些动物一样，你即使把这个动物的门打开，它可能也不愿意出来。哎，何况还有很多要武装到牙齿、虎视眈眈的这些个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稍微有一个敢于反抗，那么就马上把它给它清除掉。所以呢，我想在这种这个气氛下边呢，一个是洗脑，一个是高压的这个打压的这个政策之下，高暴力维稳这个政策之下，所以呢，即使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民主的意愿，可能也不可能一下子实现。当然还有一些个认识上的一些差异了。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陈启言先生啊，就是您现在在北京，所以你看到这个北京在准备这个 APEC 啊，准备亚太经合会，应该是准备的非常的这个紧凑。那么这个当我们知道说这个周峰所也提到是说因为针对香港学生想要到北京上访，他认为说只有直接与北京对话才会有渠道实质性的进展，因为香港政府是没有实质上决定的权利的。您对这样子一个做法，您的感觉是不是的确只有直接跟北京对话才能够取得事情实质的进展呢？
我不这么认为。其实这个香港现在战中的这些学生也好，其他参与者也好，他是不太可能，从现在态势看，不太可能跟这个中国中央政府层面的这个决策者去进行直接对话，因为这个事情在中央的决策者看来，这就是香港的一个本地的一个事务，是民众的一个诉求，那么应该由香港政府来处理好。实际上我觉得香港政府包括梁振英也好，还是其他政府也好，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权利。那么在这一次战争的行动当中，我觉得可能是包括香港特区政府呢，有些事情确实也还是缺乏一些足够的政治智慧。那么他怎么样去跟学生沟通，怎么样去促使这种这个更加温和的去处理这个问题呢，还是有很多这个工作空间。而作为中央政府层面来说，他可能不会去同意去跟这个参与战中的人去进行对话，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实际上等于是承认和宣告香港特区政府是一级傀儡，而实际上中央政府也不愿意看到这么一个这个印象的出现，他也并不认为香港政府是一个傀儡，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在香港政府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情上。
是，那陈先生，我想继续请教，就是说，因为学生主要是要因为这个 APEC 亚太经合会在北京召开啊，那如果说学生或者是其他的抗议人士真的在亚太经合会期间做出了一些抗议的事件的话，导致了其他国际媒体的这个注意力的转移，是不是反而会让北京政府觉得更加的不高兴？
您是说如果是在大陆还是在香港？
如果是在北京发生抗议活动的话，
我觉得根据我的经验来判断，如果说真的是有香港的战中参与者到大陆来进行一些什么活动，第一是马上就会被这个控制，第二来说呢，就是他会面临大陆的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个处罚，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大陆别说是像这样敏感的问题，哪怕就是一个普通的访民的一个切身利益的上访，只要是在一些敏感场所刚刚一出现一有一些什么言行马上就会被控制，所以我觉得您设想的这种可能性不是太大。其实我也想借这个机会也这个建议香港的参与战争的这个人也没必要到大陆来去做一些什么行动，因为在大陆来说，你这个第一是不太可能，第二也没有意义，第三来说呢，也可能会招致一些大陆的法律的处罚，毕竟大陆和香港的这种法律环境、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陈先生，您所说的这个法律的处罚大概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就真的不太好假设，因为他就要看这个，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就要看他是做了一些什么行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大陆也有这种就是上访就被寻衅滋事罪判刑这种情况，现在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那么哪怕是更轻微的一些行动都会有一些处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战中，我先不说战中这个行为本身它的对与错，就是说像这么一个行为，它本身是香港的事务，是对于香港选举权的争取，到大陆来这个做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是不赞同也不建议他们这么做。
陈先生，那我们也看到在5号到11号之间 APEC 举行的这个过程中，各国的政要都云集到北京去那您觉得这个 APEC 有没有在任何的层面上对香港的战中行动带来任何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 应该说已经是有影响。实际上中国这一次对于 APEC 会议啊，北京的 APEC 会议是非常重视，大家都知道，很多人知道，他比如说北京现在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打破常规放假，机动车是实行单双号的限行，甚至连送奶工的三轮车都不许上马路了，那么连牛奶都有些地方都喝不到了。像这么一个前所未有的行动啊，从这个民众的角度可能感觉到不方便，但是实际上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也说明中国中央政府对于这个会议的重视。那么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里边，一些元首、一些这个重要的官员、外国的官员，有很多实际上也关注到了香港战中的行动。那么他们本身这种关注，就一定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决策者，来怎么采取一些行动。所以我觉得只是说是一个层次、一个强度的不同而已，一定会有影响，甚至在这个会议之前、之中、之后都会有一些影响的。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上访制度本身的设定，就是因为如果你在你的地方政府层级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问题，才需要越级到去做上访的动作。
对，
所以说今天虽然学生他们知道说有这个可能，这个没有办法到北京，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今天最新的报道就是说已经派出有一个五个人的名单，准备要上京去了啊。所以说今天是不是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根本连香港都出不了。还是说有可能他们到得了北京，但是回不了香港？还是说今天是不是最后学联他们不去，但是有可能北京方面有派一些人到香港来与港府官员一起跟学生对话呢？是不是有这几个可能性？
我觉得这些可能性都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我觉得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知道最终的决策权还是在中共。那么所有的香港的这些活动啊，都是在中共的这个直接指挥下，港府的这些安排，都是在中共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来做的。就如果是说这个直接诉求中共当局，我觉得那么能够进行对话，那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主要途径。但是呢，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我觉得认为是比较小的。刚才像陈先生说的那样。一个香港政府可能根本不让你出境，也可能会堵，也跟其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专业维权、专业这个上访户的情况一样的。那进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有黑监狱在那儿等待着你，是吧？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比较小。另外呢，中共派人去的香港跟他们对谈，那种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我觉得总的来说呢，就战中的行动还不是一个全民性的抗命行动。如果是一旦形成一个全民性的抗命行动，那么中央可能派大员去跟他们进行对谈。另外我觉得就是这个中共在港澳有港澳办，驻港澳办就是他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在香港。那么其实很多工作呢都是通过这个机构来进行控制的。学生呢应该争取呢跟他们进行对话，不行了再进北京。但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时期，杰仁先生讲得很清楚，弄不好的话呢，那么学生呢可能进得去可能出不来的可能也很存在的。
是，其实那林校长刚刚讲到，我们刚刚看了一个新的新闻呢，就是说这个针对这个香港的抗议群众的有一个网络的攻击啊，然后现在已经有一家这个网络安全公司叫做 FireEye， 他们已经去 trace， 他们去追踪这个网络攻击是来自何地，那当然就是相当然是来自中国。
对
啊，那所以说现在看起来的确是说，为了这个举办这个 APEC， 中国政府方面是这个处心积虑的防范这些香港的这样的星星之火能够会扩散到中国境内，就可能学生他们想要到中国境内还是这个比较困难一点。
是，我觉得是很困难，但是我觉得他们防范学生还不是主要的，可能还是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活动还是第一位的这个优先考量的这个事项。我觉得香港的出现流血事件的可能性非常小，那么主要是呢双方都吸收了这个八九六四的这个经验，尤其是这个我觉得他们最可能采取的办法呢，就是像美国处理华尔街战中的问题，
占领
华尔街、占领华盛顿的这个情况一样，那就是尽量的拖到最后非常疲惫的时候，尤其是公众这个支持率下降的时候，突然一下大量的警员涌入，用可控的这种暴力啊，强制性的清场，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那么在 APEC 之后前后，我想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呢，唯一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占领华尔街和占领华盛顿，他们的这个信息口号啊都不是非常清楚的，公众支持率非常非常之低。那么香港的民众，
他们的诉求特别的清楚，支持率非常的高。那么如果是出现强制性清场的话呢，那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弹，造成更大的这个行动，战中行动或者其他的这个抗命行动。
那我想请教陈启言先生，就是这个 APEC 举行的期间，各国领导人汇集在北京的时候，是否有一些领导人会在公开或私下的向北京表达关于这个香港战中方面的一个他们的想法呢？尤其我们看到说英国的这个一些官员，像这个彭定康，他之前在参加这个牛津的中国论坛的时候，就直接举起了黄色的雨伞哦。那当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这个期待说会有英国的官员堂而皇之在北京做出这样子明目张胆的行动，但是否会有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官员或者是像奥巴马总统会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来向北京表达他们的一个看法呢，或者是他们的关注呢？
嗯，我觉得这个 APEC 会议的这些高级官员在中国会议期间如果通过公开场合去表达对于战中运动的一个支持或者是关注呢，可能性不是太大。因为呢在这个 APEC 期间呢，我们的会议的主题还是相对明确的，是经济和贸易的话题为主，和政治合作。那么像香港战中呢，虽然对于中国对于香港地区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但于对于这个亚太地区来说， APEC 会议这么一个政治架构来说还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毕竟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从外交的礼仪上来说呢，实际上应该也是不太可能这么去做。实际上熟悉中共的这种政府的外交方式的人都知道，和中共政府打外交的交道呢，可能用尊重的方式，用这个理解的方式，用温和的方式呢，更有利于去进行沟通。但是私下的沟通或者说是这个比较闭门的会谈会不会提到这个问题呢？这个不排除。我觉得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靠战中的参与者、指挥者、中国的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三方呢通过政治智慧来最后来解决，而不能指望这个国际社会来有多大的这个干预的帮助。
谢谢陈先。
陈先生，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我们上星期看到香港的建制派的自由党的田北俊，他就是被撤销这个中共政协委员这个资格啊。那您觉得这个撤销呢对目前解决香港问题有没有帮助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呢在这一次战争当中呢，虽然有类似于这位政协委员那样的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在幕后或者是半公开的在支持，但是这样的人呢毕竟是少数。那么对于这个政协委员的解职呢，可能跟这个他的言论有关系，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可能还是这个中国的全国政协啊，这个委员会啊，想从他自己本身的议事规则来整肃一下纪律。因为呢这位政协委员他的那些言行确实违反了全国政协今年3月份的有一个这个决议。那么像这么一个行为的话呢，全国政协觉得如果不给予一个回应的话呢，好像就是会纵容，会产生连锁反应。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全国政协在给他撤销这个职务之后，又特别有趣的强调说，这位先生还是受大陆欢迎的友好人士。那么这么一种这个微妙的反差呢，实际上说明全国政协也好，中国的最高层也好，不愿意在这样类似的问题上去开罪香港的这些精英团队、精英人士。
嗯，韩先生有补充。
我就觉得这个对这位政协委员的处理啊，实际上反映了两个层面的东西。一个就是说他们要这个下重手，制止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怕更多的建制党体，就是说一贯支持共产党的这些个建制派人士呢反水倒锅，支持这个战中。
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建制派好像都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
没有，几乎就没有这个。所以呢要把这个领头羊杀掉。另外一方面呢，就说明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在战中问题上是非常非常的强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么一定要按照这个中央的统一行动、统一指挥来进行这个步调一致的那个活动，避免造成这个他的这个对战中的这个总体的战略的这个安排，这个破坏这个安排。我想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是，那其实我们刚提到说这个田北俊这位议员啊，他因为这个呼吁杨振宁辞职，虽然他的 除了这个他的言论之外，其实他其他的行为，他其他的一些政治上的作为都还是比较亲北京的，
是这样的。
那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在台湾总统马英九，他因为接受纽约时报专访的时候，他也表示说支持香港民主，但是他希望不要这个牺牲两岸关系，马上就被环球时报这个发表社评说马英九只不过是个地方头头，要他自重一点啊、哦、所以说为什么连比较这种其实对北京是比较友好友善态度的或是比较中立行为的一些政治人物在这方面也受到了打压？
那他很明显就是怕这种多米诺效应，怕这个更多的这个国际国内的人士起来支持战中行动，引发呢一连串的这种反应，这个民主的这个抗争的行动。
那所以从这个态势来看的话，是不是北京跟因为香港政府是北京支持，那所以北京那边不让步，香港政府也不会让步，那代表说这个战中行动其实他们的诉求是没办法得到他们所要的要求的。
我觉得实际上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就是刚才陈先生谈到，其实我觉得在第二轮磋商中间，第二轮咨询中间，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个回旋余地的。那么增大这个体委会的这个代表性，广泛的代表性，因为基本法说要广泛的代表性，怎么样能代表广泛的代表性呢？那么就是消除这种功能性组别，如果是功能性组别不能消除，那么至少要扩大他的这个选民基础。这个刚才这个什么那个江西的这个一位先生也是说得很清楚，要扩大这个选民基础，这个是根本的要点。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中共之所以要通过这个机制，那就是要把这些泛民派把他的这个候选人去掉，因为他担心这些人就像梁振英说的，这些人是敌我矛盾，不是这个人民内部矛盾，他和唐英年的这个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呢，就是他要把这种泛民派民主派任何可能性担任这个香港特首的这个可能性都要把它去掉，这个是他的这个基本考量，这个是不符合一个普选的，不符合这个普世价值的那么一个机制。我讲了以前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普选的这个一个这个理论，这个肯定是吧，这个马克思就是认为一人一票这个选举才是真正的一个选举，而不是通过再代议制的这种方式来进行选举，
人民当家作主。
那今天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想请您来跟我们解读一下。我们看到呢，10月29号的时候呢，《纽约时报》刊发了黄之锋的一篇文章，叫《重夺香港的未来》。
那么
黄之锋在这篇文章中呢，就最后他是这样结尾，他说：“不论占领行动运动结果如何，他们都会夺回属于他们的民主，因为时间是站在年轻人的一方。”您对此乐观吗？
我对此这个有一定的有一定乐观。我就从长远来看，未来是属于香港青年一代的，这个世界大潮就是一个民主的大潮，这个是不可以逆转的。
是。那我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陈杰仁先生，同样的从这个 follow 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中国大陆境内的民主啊、慢慢的升级了，慢慢的民主化的话，对于香港的民主化是不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影响呢？
好的，我觉得中国的大陆的这种民主啊，至少理念上越来越深入人心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一些一定的层次的这个官员的监督当中，选举当中也越来越表现出一种进步的倾向。不过呢，我觉得确实比起世界的这个大潮来说，比起我们这个民主的基本理念对于这种政治的要求来说，中国的民主确实从制度上、从操作上、从实践上进步还是比较慢的。不过我相信呢，就是只要是一直往前走，一直往上升的话，民主一定离中国还是不远的，一定会到来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等得到，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也能看得到。
感谢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果，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同时还可以在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